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59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取人心，纯净救人。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9日。我是1995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今年80岁。在师父的保护下走过了20多年。下面向师父汇报最近被转法轮和学新经文后，以前没认识到的执着心，现在认识到了。遇到矛盾能向内找，把看到对方不足反过来看自己。我是独居，我有一个亲哥哥，因特殊情况他几年前搬到我家来住。他几乎每天都吼我，有时用刻薄的语言来打击我。我用修炼人的标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选自悉尼法会讲法。忍也管用，但我没有向内找我为什么长期处于磨难中。他甚至还说我冤枉话，有时他什么东西找不到，他肯定地说是我给扔了，同时他还气得不行。有一次为一个电子产品说明书，他吼了半个小时，我正发正念没理他。后来我帮他找到了，就埋怨他，不在这儿吗？你唠啥？想堵他的嘴给他难堪。我想到这不是不善吗？出现类似情况，我帮他找，目的是不服气，想证实我自己没错。后来他再说，我就平和地劝他，不会丢，肯定会找到，别生气。我知道他已经找到了后，我也不问他，怕他面子上过不去，为他着想。学法后，我还认识到，我有党文化的因素，想听好听的话，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是旧宇宙的因素干扰。我变了，哥哥也变了，他也主动和来家的同修打招呼了。我体悟到了师父在《荆棘要旨》修内而安外中说的。修内而安外，这句话的法理，向内找是修炼人的法宝。还有每天听哥哥唠叨不停，这不对那不是，同一句话他反复说，啰嗦，我心里就很烦，很难受。我明白了，这不就是在去我这颗烦、难受的心吗？谢谢师父，这颗心磨了我好几年。学师父的新经文，惊醒，我现在个人所在层次的体悟。看着大法弟子整体出现的不足，师父慈悲，着急，期盼着我们整体赶快提高。因此在严肃地用重锤敲醒我们整体共同提高上来，达到正法最后时期的标准。对不精进的弟子痛心。当然师父的法还有更深的内涵，我还没有体悟出来，但一学我就止不住地流泪。背法使我认识到我有懒、依赖、安逸、怕麻烦、自私、只想自己舒服点的心。2019年一同修来配合我做资料，同修勤劳，动作快，不怕麻烦。我打印，他装钉包装，我打完他也钉完了，我们配合默契。打印机出故障需补液等，同修都主动去做，比我一个人做轻松多了。可久之，我生出的依赖心，怕麻烦，自己都觉察不到。以前送我这儿来的三退名单我自己发，同修来后我就不想发了，认为他能打字，我手写比他慢，还耽误我学法。他主动做，那我也心安理得地把同修送来的三退名单交给他去发送上网。这是我的私心在作怪，其实他的家务事比我多。我现在正在努力修取这些人心，现在无论名单多少我都发送。我觉得比较难的，如打错需补业，多的又劳心又慢耽误时间的，我就留给他。这心我也正在修去。最近一同修要的小册子和约定的时间提前，数量不多，想多救人。我赶做了几十本，没想钉，离取资料的时间不到三小时。上午没学好法，装钉资料和学法两者只能取一。我举棋不定，但马上想到，为他。 做事先想到别人，救人第一。为学法而学法的是我，我不是丝吗？应修取丝，我就开始钉、切，让同修准时取走。以往我会想，有多少拿多少，这次我修去了懒的心。我们资料点除供本地同修发放外，还供就近县每周最少400份的小册子。我和同修两个人配合做有点难度，我就请另一夫妻同修帮助做点儿。一次离同修取资料的时间还有两天，那同修两台打印机设备出故障不能运作，我有一点急，但我以前多次出现神迹都是师父帮弟子化解的，每次遇到麻烦我知是邪恶干扰，我心想救人这么急的大事，师父一定会帮。同修夫妻俩来我家，我们四人整体配合，三台打印机打印，两天下午就完成，还超几十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用心讲真相中用心修炼提高，作者四川大法弟子静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0日。我于2004年4月10号得法，因为思想业力严重，党文化的思维方式也严重，让我修得很缓慢。慈悲的师父为我的修炼操尽了心，在此写下自己最近几年的修炼体会，证实大法的伟大，同时希望我的经历能对同修的修炼有借鉴作用。2018年4月，我在门市旁边弄牙齿，老板的岳母主动和我攀谈，说身体难受，我顺势给他讲了真相，非常成功。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要面对面讲真相，当时由于怕心重，我就先给老婆婆讲，每天买菜后在超市和药店外的椅子上去找老年人讲，因为师父的周密安排，每天总会讲几个，慢慢的熟练了，有时没有合适的人，我就在那里等师父安排的有缘人来，时间稍长就会急躁想走，但转念告诉自己再等30分钟，结果都会等到师父安排的有缘人来。一，到乡镇讲真相。到了11月份天凉了，在椅子上休息的老年人少了，我开始发愁到哪里讲。有一天打坐，突然出来一念，去乡下讲。因为之前发资料经常去乡镇，我知道哪个乡镇哪天赶集。第二天清早我来到车站，看到我要去的乡镇的车正好在那里，我急忙上车，车马上就开了，我立刻悟到师父在点化就走这条讲真相之路。乡下的老年人很淳朴，很好讲，适合我胆子小的情况。那一天我大概讲了10多个，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和鼓励。到了12月，师父安排一位年近80的老同修和我认识，他正念足，怕心少，讲真相和发资料都做得特别好。他和我结伴去乡下，从中我看到自己严重的怕心需要去掉，慢慢的觉得没那么吓人了。有个 B 镇，我隔一天去一次，整整去了一个月，把特别好讲的有缘人几乎都讲了。同修说不要密集的去一个地方讲，要理智注意安全。 但我知道那些全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有师父安排不用怕。2019年三四月份，师父安排一位正念组有精进的同修来和我搭档去乡下，和他一起我学到了很多经验。我俩结伴几乎走遍了全区的所有乡镇，我感觉还是讲不过来。当时据我所知，城里同修专门去乡下讲真相的很少。有一天我忍不住哭起来，跟师父说，师父啊，乡下那么多好讲的有缘人，却没有几个同修去，像我这样胆小的，一天都可以讲十个甚至更多，那些众生怎么办呢？什么时候才能救完啊？过了两天，我去 C 镇遇到了两位老同修，我明白师父在点化我，不用愁，师父会安排同修去救人的。后来师父又安排一位退休的老同修和我搭档，因为我胆小不大方，有一个伴儿就会大胆和大方。我和他也是每天不停地去乡镇循环着讲。后来师父又安排一个不上班的同修来，我们几个天天结伴去乡下，救度了大量的乡镇上的有缘众生。二，提高心性。我体会到在讲真相中不能只顾救人，还得把自己的修炼提高融在其中，提高心性，去掉执着，去掉不好的人心和观念，细心体会师父利用这些人和事对自己修炼不足的点化。有一年我和同修去地震，正好和几个人讲真相时，一个戴口罩的女社区工作人员拿着手机对我们拍照，那个听真相的基督徒叫起来，他怎么照相？我才反应过来，我们两个随即离开那个地方。我意识到是我的色欲心不去招来的干扰，同修也向内照。在回去的路上看到一个有缘人，我很坦然地给他讲了真相。同修说我胆子比之前大了，我说那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不用怕，不会有危险，因为有危险师父就不会安排让我们讲。去年针对我的恐惧心，师父安排了几次有惊无险地讲真相来去他。一次和同修去就近开业的超市讲，我和一位男性工作人员讲，他不听，但没有恶意。过了一会儿，同修告诉我看见两个警察来了，我随即联想到那个男性工作人员，是不是他举报了我？恐惧心一下就上来了，头皮发麻，恐惧心慌，甚至腿有点软，有点抖。我马上和同修撤离。这时师父又让我碰到那个工作人员，我想他挺老实的一个人，不会有坏心眼儿啊，但还是怕，心里不稳，只好离开。几个月后和同修又去这个超市，我正在和几个有缘人讲，一个类似便衣的男人拿着手机想给我录音，我当时不知道，同修看到了，同修指示他不断发正念，然后这个人不好意思地离开，同修跟着他走，直到离我100米远，同修才折回来告诉我。我一听，恐惧心又上来了，急忙离开了。我有点纳闷，明明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怎么会出现干扰呢？后来悟到是师父安排来去我的恐惧心的。这样类似的事情经历了几次，去掉了恐惧心，也消掉了业力，以后就没有遇到这种惊险的情况了。因为常年去乡镇，牵涉到车费问题，还有平时本来不买的东西，为了讲真相就故意买，所以花费不少。前面提到的退休老同修，他一个月2000元的退休金全部用完，但他说只要救人就值得。而我经常盘算，因为那时我经营的生意经过疫情后处于亏本状态，还要供女儿读大学， 所以心里很纠结，又想救人，又嫌花费太高，但最终救人的心还是战胜了人心。在讲真相中，师父会通过每天遇到不同的人来点出我修炼中的不足。去年冬天外出讲真相时，我碰到一个和我30年前打工时认识的一位大姐很像的人，我差点叫她，结果不是，我感到奇怪。结果中午我就遇到了那位大姐，马上悟到原因。30年前我对她的评价很差，觉得她虚伪不真诚，喜欢说面子话。我之前最不喜欢这种人，现在师父点化我去掉这些观念。以后凡是遇到类似曾经相识的熟人或听到类似的声音，我都会找自己是不是对他有不好的观念，赶快去掉。如此反复十多次后，头脑中顽固的观念就被消除了。所以悟道，修炼人遇到的都是师父精心的安排，没有偶然的事情。其实看到很多同修，从不去想这是师父的安排，没有去想师父安排的用意是什么，一般会认为是自然现象，从而失去了向内找的机会。有几次我在街上碰到同修，我就在想，师父安排我们相遇，肯定是有我修的地方。当时没发现有什么提高的，后来发现是去我的急躁心和动摇心。经过几次类似的经历，师父给我拿掉了动摇和不坚定的物质，从而在信实信法和悟性上有很大的提高，也消了很多党文化的思想业。昨天在讲真相中悟到师父点化要去紧张和怕被迫害的心了。早上和同修去乡镇上的超市找有缘人，超市搞活动人挺多，有两口子在卖肉的摊位前，看起来是很好讲真相的人，但工作人员也在此。我没想到安全问题，就想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只不过我需要声音小点，理智点。但讲的人多了之后，怕心不断地往上涌。我前几天才来过这里，今天又来，而且还讲得比较多，会不会引起工作人员的注意？看来以后别经常来了。结果回家开门时锁不好开，我马上意识到必须突破怕心了，是师父安排的，没有安全问题。为什么会怕？就是信师信法不够，必须信师信法，就听师父的安排，不用怕，行为上理智点就行了。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悟到师父每天都安排了修炼课程，尤其像我这种业力大、悟性差的人，更要随时留心师父在日常生活中的点化，那不是有求之心，这样悟性提高得快。当然，悟性高的同修师父也许不会这样安排。这里把我的切身经历写出来，希望对和我有类似情况的同修有所启发。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记一次小组交流的体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3日。为达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前些日子本地区两个学法小组7位同修在一起学习了转法轮后， 又交流了修炼救人以及如何否定旧势力的一些体会。下面把主要交流内容整理出来，供同修们参考。一、去掉老病死的观念。因参加这次小组交流的老年同修居多， A 同修说了他学法小组的一位老年同修过病眼观的体会。最近这位老年同修身体出现严重的病业状态，好几天都吃不下饭了。 A 同修就和他一起切磋交流，看看是哪里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老年同修想起了几年前儿女们出于孝心给他做好了送老衣服，他把衣服一直小心地放着。 A 同修和他从法上切磋，老病死是常人的观念，咱得把这个观念去掉。咱大法弟子修的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咱不断的修炼，师父就不断的给咱延长着生命，并往年轻方向推。何况师父说了，咱只归大法管，给大法弟子从三界、从人间、从阴间、从地狱都除了名。也就是说，咱生命的根本已不属于三界了，哪来的老病死啊？那位老年同修听了同修的交流，转变了老病死的观念，不承认出现的病业假象，到师父法像前忏悔，说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要跟师父回家。他把送老衣服不要了，拿到库房里，很快同修就吃下饭了，身体恢复了正常。 A 同修说的这件事情对在场的同修很有启发， B 同修恍然大悟，说怪不得近几年他也老过病业关，也是因为他有漏。几年前他过严重的病业关，眼睛几乎失明了，他感觉自己到寿了，心想得把后事处理明白，于是他把一双儿女叫到了跟前，把家里的几套房产分给了他们。后来毕同修又好了，但一直没有从法上衡量他当时的想法是否符合法。这次听到 A 同修交流之后，毕同修也意识到当时以为自己到寿的想法也是没有转变常人老病死的观念，因此这几年时不时的被邪恶钻空子从肉体上迫害，可能和这件事也有关。同修说一定要转变观念，否定迫害。二，师父梦中点化，众生都等着得救呢。 A 同修还说了他学法小组一个同修最近做了一个梦，同修去楼道单元里发了几本真相资料，师父在梦中告诉他，其实整栋大楼的众生以及无数的众生都等着得救呢。听 A 同修说完这事， C 同修突然想起了他昨天恰好碰到我弟在市里居住的一位同修，说市里的同修没有在家里待着的，都出去救人，上午出去救人，下午在家学法。 B 同修也说他们老家的同修也都天天出去救人，可本地区自从几年前被大面积干扰迫害后，现在做资料的同修很少，能出去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也不多。在场的同修都悟到，这是师父通过同修的梦和外地同修来督促我弟大法弟子比学比修，赶紧精进起来，走出去救人。D 同修说，从交流文章中看到海外大法弟子为去旅游景点讲真相，救度可贵的中国人，有的路途很远，需要乘车两三个小时，仍在坚持救人，而我们一出门就能碰到可贵的中国人，真应该抓紧救人啊。是什么心挡着我们走出去大面积救人呢？经过交流，同修们都意识到是怕心和安逸心。大陆大法弟子风风雨雨走过这么多年，大部分同修都被不同程度干扰迫害过，都不愿再出世了，是这颗心束缚了我们走出去大量救人， 从根本上讲，还是法学的不够，现世现法的程度不够，对众生的慈悲心不够。没修去的人心、人念、人情，挡着我们修炼精进的步伐，阻挡我们走出去大面积救人。毕同修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方面没有怕心，救人坦坦荡荡的。听我们这么一说，他鼓励我们，不用怕，现在邪恶完了，顾不了这么多了，尽管出去救人，在公交站牌到集市上都能救很多人。出门前发一念，让众生都来找真相、听真相，可管用了。一群一群的人围上来三退，退完再给一个护身符。那天我带了20几个护身符，很快就被世人要走了。请同修们否定旧势力的参与迫害，堂堂正正多讲真相，多救人。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走极端，真正学会修炼》，作者中国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7日。最近同修之间的矛盾很尖锐，这说明大家提高的机会来了，但还没学会以法为师，向内修自己。言行上已经表现得很极端，但因为不看自己，确信自己是对的，所以迟迟不能察觉，不能理性对待。下面是一些例子，不知道其他地区的同修有没有类似情况，如果有，说明这一批同修该提高了。一，把明慧网的交流文章断章取义的当法学，要求同修做到。修炼是师父在《红营实修》这篇经文中说的，比学比修，而不是从表面形式上依葫芦画瓢，心不动，表面做什么，最终起不到实质的提高作用。二，把造成迫害的原因怨到别人身上，从而互相埋怨。埋怨无法结束迫害，只能招惹迫害，因为不符合真善人，正好被邪恶利用钻你的空子。三，找自己的心过于细致机械，反而忽略了大的更根源的东西。打个比方，人生病了可能会有很多感觉和症状，你把所有的症状和感觉都找出来了，还是不知道病根在哪里。找不到病根，那就只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如果是修炼人，还会引起更多执着，甚至走偏。四，过度参与同修的事情，不尊重当事人自己的意见。听着做的同修不是自己放下了那个执着，转变了观念，也不是根据自己的修炼情况做出来的。比如，只要有同修找对象结婚，都是劝不要找对象结婚的，说都到什么时候了还结婚，或者说找的那个对象的修炼状态一点都不好，不听就一直说一直劝，直到放弃为止。工作和家庭也一样，过分的强调表面的对错，而不是对照法，看自己什么地方应该提高了，修自己的心。五，不重视学法，把自己悟到的看得超过法。其实修炼过程中个人的什么看法想法都不重要，因为都是过程中的。看看常人，如果有谁执着小时候的观念，那么这个人就永远无法成熟，何况修炼呢？就是大量的学法，在一起就读法，同修之间修的好坏，在常人中遇到的麻烦都不重要。放下自我，事情少说或不说，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学法上，法里面都有，都可以解决。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